应该六套，家里面还需要八，失去八大概问题不大。我们的人生好像常常，难道在这一刻才开始思想吗？很多夫妻整年吵啊，吵到了生死那一刻，忽然间发现我们为什么吵呢？人生我们要什么呢？网络上面有一首诗写得不错，标题叫做如果没有上帝，其实人生都一样。20岁以后呢，我们真的发现了故乡外地大概也都差不多。有人说现在满世界跑，现在不但是我每年这个真的常常有人问我说陆家你的名字是不是后来改，怎么会叫陆家？我说我的名字呢是爸妈没跟我商量就给我，出生就有，不过后来才发现真是什么叫做陆家。因为小的时候别人问我，我不敢说是圣经的名字，我说陆家顾名思义就多走点路的意思。那现在发现真的要走很多路啊，神真的很幽默。要传福音常常是人在途中，但是现在又有谁不是人在途中？多少年轻人啊，我看好像今天我们在座的年轻的不多，我们80后的挥一下手，80后，哇，谢谢啊。有没有90后的？有90后的，好像可能晚上会有，我听说我们旁边有学校大概会有一些同学会来。现在年轻人真的发现20以后好像故乡他乡，以前我们中国人华人们说我们落叶归根啊，我们恋家恋土啊，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是人在途中。中国大陆现在号称就是漂流一族啊，有三大漂流。第一大叫做京漂，就是往北京地区，这个想办法要进北京啊，这个至少那个那一带。那么第二个呢叫做沪漂，就是往长三角那一带流动。那么第三个呢叫做粤漂，就是往珠三角那一带。所谓这个东西南北中啊，发财去广东，这个人生就是漂嘛，就是反而哪里有钱赚我们就往哪里去，哪里这个有出路我们往哪里去，哪里人生这个可以给我们带来冲劲前途我们就往哪里去。那你我当然都是更厉害，我们就干脆漂洋过海。所以有人说20以后的年轻人现在整天就是故乡外地都一样，那30呢叫白天晚上也都一样。因为自从有了手机有了电脑，你发现几乎就是很多人说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耗啊。美国人统计啊，60%的美国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叫刷手机啊，手机拿出来看上面什么都有，这个，所以有人说三只苹果对人类影响是蛮大的。第一只呢就被夏娃吃了，所以我们人就遭殃了。第二只呢就砸在牛顿头上，所以科学就发明。第三只被一个叫 Steve Jobs 的人咬了一口，同时我们都跟着咬苹果，这个跟着他那个起起伏伏啊。整个其实苹果的出现以后呢，整个很多人的生活规律完全改。40以后呢，才发现叫有没有学历也都一样。因为虽然我们老中是非常会念书，拼命念啊，我算算我这个人生真的50年的人生一半啊都在校园里跑，我们是拿一个学位又一个学位啊，学士啊硕士啊博士啊，一直拿到烈士都可以。不过大概你很多人发现40以后你念那么多书又怎么样呢？那些赚钱比你多的一看多半像好像很多人说这个 Bill Gates 也没好像大学都没毕业嘛。那么很多就意思就是说哎呀干嘛呢，那50以后就漂亮丑陋也都一样。我真想真的人到50什么张陆家到章子怡了都长得都差不多。60以后官大官小也都一样。也没几年可折腾，没几年可往上爬到顶了。70以后呢，真的发现房多房少也都一样。你要那么多，在大陆现在很流行啊，一会儿房姐啊，一会儿房爷啊，一会儿房祖宗啊，啊，都发现一大堆房。但是你后来你会发现很麻烦啊，别说那么多房，你有一栋房都给你打理。如果房间还蛮多房间的话，终于发现一次，请问最多可以睡几张床？有没有人是可以睡两张的？同时睡两张？那不太可能。那80以后真的发现钱都钱少也都一样， 真的一下给你很多钱，叫你一天里面花完还不太容易，觉得头痛。九十以后呢，真的男的女的都差不多，都一头白发，满脸皱纹。哎，那一百以后，我们人生如果没有日光之上的人生，你我大概都同意，真的。我们满世界跑啊，我们甚至于熬多少通宵啊，我们以为人生要这个要那个，但是我常常说无神论者一个最大的悲哀就在这里。如果没有神，那么这首诗，这首打油诗其实一点没有讲错。这种人生叫什么？这种人生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前面呢有没有意义？没有，有什么意义啊？不就进化来的吗？以前说猴变，后来怎么看猴还是猴，人还是人，不太像，那就无机物啦，还总而是阿米巴了，反正想一个原因，因为总得要有个来源。但有没有意义？那不谈意义，没意义嘛。那进化有什么意义？肉肉强食，丛林法则，谁的权力大，谁的 muscle 多，谁的掌握枪杆，你是老大，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那个意义就是跟丛林，丛林里面那叫丛林法则。丛林里面狮子最大，因为它肌肉最强壮，牙齿最厉害。所以不要谈什么意义。那么后面呢？后面也没有什么意义。人一死就像电灯一样，开关一关，一片漆黑，啥意义都没有。你不觉得这样的人生蛮有意思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中间有没有意义？很有意义。好好追求啊，年轻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哇，要努力奋斗，努力追寻意义，你不觉得这个蛮矛盾吗？如果两头没着落，中间不过也就是这么几十年，同不同意？难道不是吗？而且你发现那个日子啊，快啊，一眨眼一眨眼。我想真的第一次来这里，到现在也差不多十年了，但十年弹指挥间。你看2013年，各位大家都还没怎么熟悉，至少我还不太熟悉。有时候写日期还没写2012了，好像觉得13还不太熟悉，已经快过去了。现在已经11月份，那么两个月一走，2013年日历又翻过去，我们只看见一个十年，一个十年多么快，我们的人生就结束了。而我们在期间拼命找寻意义。如果现在有人同时啥意义都没有，那马上自己就发现进入一个矛盾，那我活着干嘛？我当然是在问意义嘛，一定有意义所以我才要活嘛，一定有原因所以我才要活嘛。所以请注意，其实常常当我们不谈信仰不谈的时候呢，归根到底把我们整个人生的根基抽离掉，而这种一抽离的话会非常让我们感觉，就是我相信很多跟我一样背景的我们都同意，现在我们正处在这种问题。不管怎么样，这个几十年以前你问我们有没有意义，我们觉得有意义。那个时候人为什么活着？那两岸三地各有说法，不过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很流行一个说法，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为了解放全人类。你们听过这句话吗？现在80后听上去像天方夜谭，你们从火星来的，解放全人类。不，我们那个时候真的问为什么要解放？为什么活着？为了解放全人类。你别说啊，那是一个相当宏伟的一个目标，相当马上给我们人生绝对有意义。那么马上就要问为什么要解放全人类？我们人总得自圆其说，为什么？因为有2/3人还活在水深火热里面。哎呦，这么一想，我那是觉得相当不容易。还有2/3啊，大多数我更困难。尤其那时候我真的为台湾同胞难过，真的难过，说台湾同胞竟然吃香蕉皮，我一想这香蕉皮能吃吗？竟然台湾同胞吃香蕉皮。但是没问呢，他们吃香蕉皮谁吃的香蕉没问。哎呀，那么不管怎么样，你现在真的你听当笑话，那时候完全是整个一代啊，所以那个年代很多加班加点从来不会跟领导说你给我加班费啊，为什么要我加班？没有的，我跟你讲，那个年代真是，哇，那种建设啊，那种，这是意义啊，因为我们这样树立一个全世界的榜样啊，3/2的人他们等着看我们去解放他们。
你现在没事，但是这个叫意义啊，因为人是一个追寻意义的，一定这样。你从来没有看一群猫，猫说现在天气也不错，我们开个会问一下猫生干嘛？难道我们抓抓老鼠就算了吗？干嘛要活？猫绝对不会问，因为所有的活物里面，你发现只有人一直问 why 为什么？为什么？当人一问为什么，你在问意义啊。而你一定了解，如果意义把时间抽离了，没有永恒，那你意义有什么意思？难怪后现代的人现在最大的迷茫就是，很多人说你问意义本身有什么意义？那人不都最后一死吗？对不对？你跑来跑去干嘛？你拼命工作又怎么样？你有没有学历又怎么样？你多少栋房子又怎么样？怎么最后全部归零？人一死啥都没有。所以刚刚那个诗歌你看到第一节唱的真对啊，它好像感觉像空谷的回音，回音本来就是空的，然后又在一个空的谷里面，他要找他的心找不到。这是我现在各处去看非常给我深刻的感觉，特别是年轻人的八零九零后，其实不是说六零后七零后五零后没有这个问题，是不去问了。哎呀，生活也很累啊，上有老下有小啊，哎呀，已经够忙的事情多了，所以就不去想。我们不想不等于你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你还是一样没有答案。不过呢，就再说了，再说了，忙碌。那年轻人可不这样，因为八零九零后他们是正在寻找人生的路的时候。我自己很清楚，当我进入大学第一年的时候，真的常常坐下来思想人生干嘛，我为什么要这样走，为什么要这样活，为什么要这样的奋斗。我记得有一次到厦门大学，在那边一群同学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营会，那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大学一年级的一个男孩子跑来问我，那真的是啊，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又我吓一跳，我说这个你这话很像苏格拉底讲的，太像了，太有哲理，生活真的很不容易。他生爸妈没商量啊，就生下来了，活反正别人怎么活我也跟着活，但是生活真的不容易啊。我说你为什么不容易啊？很多人还羡慕你啊，天子骄子啊，进入大学他家也是条件蛮富有。他说我就觉得在想，到底生活什么回事，到底意义在哪里，我干嘛这样的？我去现在穿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又怎么样？那最后归零。那还有一个男孩子跟我说，他说：“詹姆斯，我觉得我很像一只玻璃上的苍蝇。”我听下，我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感觉有光，最后一定死在窗台上，走不出去。”我发现他形容的很妙。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苍蝇有时飞到家里面？我们通常追着打，非得把它打死。其实你累半天也不一定打得到苍蝇。你干脆最好动作你就不动，过大概几个小时你到窗台一看，那个尸体在那里，苍蝇已经死了。因为他一直以为那个窗啊是外面是一条路，一直撞啊，他会主动的拼命的往那个玻璃上撞，直到撞到最后头晕眼花，然后掉在窗台上就死掉。所以有时候你常常打扫的时候看窗台上就会有一两只苍蝇在那里。当那个男人是不是说他觉得他的人生就是这样，他说我好像感觉一定有一条路，但是我不晓得路在哪里，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像一只玻璃上的苍蝇。那种情形在反映那个其实是整个一代的。我不晓得你可以做个调查。我那次到这个北京去，都是北大来的清华来的那个那些学生，我们在那里有个营会也是。那我说你们现在流行什么校园，他们说我们校园流行郁闷，就是郁闷，很郁闷。后来我到交大那边，因为也是郁闷，从北大郁闷到交大。我说你们还郁闷，那别人不能去北大，更郁闷。那后来过几年，我说你们现在流行什么？他现在不太流行，现在比较流行寂寞。他们连喝水都是喝的不是水，是寂寞，连喝水都变得寂寞。后来我到厦大那次去，我说你们流行什么？他说我们流行崩溃。动不动就崩溃了，我又崩溃了，我又寂寞。其实换句话说，如果这么普遍性的，其实这些都是人心态里面，你就感觉就是 那个心啊，好像问遍溪水和山林，我的心无处可寻，就是那种感觉。那么你到这里来，你觉得找到你的心了吗？如果找到那颗心，那个陈敏东大概就不会这样杀人；如果找到那颗心，那个洛杉矶的人大概就不会开枪乱射。其实这是整个普遍人类的情形，他觉得我找不到，我郁闷，我寂寞，我崩溃，我干脆崩了，你跟着我一起崩溃，我咱都别活，就处在这种状况。所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刻你停下你的脚步，曾经问过。当然很多人问什么呢？还问什么呢？有答案吗？反正没有答案，我跑遍问遍溪水和森林，没有人可以给我这个答案。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其实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谁讲？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这节很重要的经文，马太福音16:26，来，我们一起念一背景。耶稣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说道理很简单啊，谁都同意啊，生命价值最高，但是生命不也有终结的一天？大概这是我们没有神的人，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就是这样。生命是什么？讲不清。我们今天晚上专门有一个题目要来讲，到底生命是什么？我在这里就先不展开讲。不过如果你有英文的圣经，或者你现在很多中文的圣经后面都加一个括号，当耶稣说人若赚个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生命这个词首 A 希伯来文真正的意思什么？是英文叫做 soul， 中文叫做灵魂。原来生命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啊，就是一口气啊，就是眨眼间生命没，是将我们的灵魂，人如果赚的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灵魂呢？你注意耶稣在这里完全讲两种的世界，两种的人生。第一个讲的是地上的世界，人如果赚到了 the whole world 全世界，你的所有的人生以为都在这个世界里，但是你却赔上了你的灵魂，灵魂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或者人常常以为只有一个世界，连包括我们的生命都只在这个世界。所以耶稣这句话太重要，第一告诉你有另外一个世界，而这两个世界之间，如果你以为可以用这个世界去换那个世界，错。如果你以为你整个的生命是投资在这个世界而忘却了那个世界，有什么益处呢？那个是一种叹息。上帝看见我们完全上下不分，日光下日光上的部分，完全看见我们整个人盯着整个下面的世界，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以为这个可以去换人，你去看人常常我们真的，我同意，我自己也是这样，多少时候用短的去换长，用看得见的换看不见，用眨眼要过去的去换永恒不变。我们人难道不是这样？而什么时候一旦分清了，其实这对我们的今生都带来太大的益处。当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比如举个例子谈婚姻，婚姻里面最重要是什么？当然是爱，谁都知道那叫做爱情。我请问你，爱和情是物质的吗？现在人说当然没有物质的爱情，对不对？这个所以在大陆很流行的，这个女生如果找男孩一定那个条件三个字，请问哪三个字？高富帅、哦、那男生当然也不傻，要找什么白富美、哦、我还以为以前以为白富美是一种洗洁精的牌子，后来想白富美不是，是讲长得又白，那我说那应该到西方找啊，咱们中国人皮肤都黄了，一定要找白的，这那怎么办？白富美、高富帅，你看里面共性什么？富、钱，
很有意思。所以现在有些年轻人在我在国内啊，他们说张牧师啊，为我们祝福啊，我们很快要进入婚姻了、啊，结婚了。我说你们现在在忙什么？筹备婚礼啊？不是啊，我们忙着签协议。因为我说签什么协议？我听都没听过。他说我们签婚前协议，先讲清楚。我们现在结婚头脑没有发过，讲清楚将来房归谁，车归谁。我说你们也不是好莱坞的大明星，没有多少钱了、啊，还要签个协议，这么多钱。他说不是，我们现在结婚了、啊，这叫什么？叫做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但是绝对不许你在里面随便走来走去。所以先协议签好，讲清楚。啊，你没看那个数据吗？吓死人呐、啊！这个现在八零后，我们当中有八零后，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数据？八零后平均婚姻的保鲜期，还出来一个保鲜期。我说我以前听过肉有保鲜，鱼有保鲜，现在婚姻也有保鲜。保鲜期多久？18个月，一年半。基本上一年半以后，以前我们说还有所谓七年之痒，就大概婚姻到了七年以后，那些矛盾啦、啊、想不开啦、啊、吵架啦、啊，现在一年半以后一定吵，所以叫做不保鲜，新鲜期都过了。啊，所以呢，头脑都很清醒啊，赶快！我们虽然结婚没有发婚，这个先讲清楚，万一分手的话。大家也别吵，停，和平分手啊！反正老早协议已经签好了。这个叫什么？我们一方面讲情讲爱，一方面我们以为这些东西量化就是物质，看你有没有房。所以真的有人形容现在很多婚姻的市场，像那个菜市场一样，是超市一样，挂牌的都，双方都不出现，都是丈母娘啊、未来的婆婆啊在那看啊、推荐啊。这个本家闺女、啊、这个人才如何，长相如何，学历如何，等等一大堆，但是要求对方你非得给我一栋房、啊、没 房想都别想。哎，有人说真的还是咱们古人有远见，老早就知道嘛，你看以前不就叫什么大房二房，都跟房有关系。我们常常以为用地上的可以换，但是地上你也不得不同意啊，不得不承认。耶稣在这句话里面很重要，第一方面把日光之下人生我们到底活的真相如何，或者说我们有时常常忘记了我们活在什么样的规律里。日光之下无论你是谁，你在美国的白宫也好，你在中南海也好，你管你是谁，第一你在日光之下你一定服从日光之下的法则。第一个法则叫什么？叫做若。若是什么？不确定。The law of uncertainty， 不确定。很多事我们以为很确定，不确定。你哪里想得到？不管你是谁，我相信你两年前哪里想得到一个曾经这么大红大紫的，忽然间，这个最近被判刑，无期徒刑。在中国大陆，各位都知道他是谁，怎么会想得到？啊，这个其实各处都可以都可见的，管你是谁，不确定。其实每一个人人生真的有个笑话，讲得很有意思，说三个人关在监狱里面，然后呢互相问一问怎么关进来。一个人说我很冤枉啊，我好几年以前我就发现那个重庆堤坝手是有问题，结果把我关起来。第二个人说你冤什么？这个人后来出事了，我还傻傻的，我说他没事，挺他，我也被关起来。后来第三个说你俩都不冤了，我就是那个人，就三个都关在一块，就不确定，都不确定。你以为你很正确，你很那个，都不确定，都关在一块。人生，老早耶稣告诉我们，你日光之下，你以为你是神吗？你以为你掌握你的命运吗？不确定吗？我想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平常不讲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都用这个了。如果可能，也许是或者大概差不多。我们现在讲话大概这个比较客观一点。我们的人生其实不确定，而一个我们过分的自信，我们过分的以为我掌握明天，我掌管道路。曾几何时，我自己也是一样。那时候不认识神，我说路在我脚下， 好像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我做不到的事。人生里面，说当我越来越看见，无论是别人的遭遇，看见是我自己的经历，我才明白，真的日光之下，耶稣这句话是对那些还迷恋在说这个世界在我手中，我只要钱财，我只要物质，我只要这些，我哪里有时间去想那些神神叨叨的事情？我哪里有时间？根本没有。这是对我们自己第一个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真相，人生第一大规律 ，the law of uncertainty。我们是这样的脆弱，我们是这样的不确定。所以这匹马在中国蛮有名，叫神马。80后代可以解释什么叫神马，因为别人问他们说神马都是浮云，什么都其实就什么都浮云。那就弄出这么一匹马来了，云跟马这个完美的结合，叫神马。现在很多字我们都看不太懂，这个都是这个网络的语言啊等等。但是你从这个背后也真的看见，为什么这么多人一讲就浮云，一切都浮云呢？既然知道浮云，他也不甘心。所以换句话说，真的很感人。这些年为什么一次一次再一次不断在里面，因为我是在看见多少年轻的饥渴的心灵真正在基督耶稣的话里面找到他们的磐石，找到他们的根基。你知道这种对人的，不但是他们有了永生，而且那个今生好像踏在一个磐石上，他的人生才不会老觉得哎呀都浮云啊，哎呀都是郁闷啊，哎呀都是崩溃了。人生其实真的很，我们的人不但是要应付外面，我常说外面还容易啊，最困难是我们的内心世界现在一团乱，你连个根基都没有。耶稣提醒我们，第一，日光之下的人生；第二呢，你就算你的美梦能够成真，我们一直做梦，从到美国来我们有美国梦，现在我们中国还有中国梦，到底梦是什么？耶稣说，你梦最大的边界，人若能赚的全世界，那这个梦怎么样？这个梦最大了，全世界的 whole world 全给你。人若赚的全世界，真的或者就像我们以前讲，真的有一天我们把全人类都解放，那还是一个边界，那个边界就叫做全世界。大不大？我们在地上觉得很大，你越往上走，你看上面越小。我这次来的时候呢，那个飞机啊在高空远远的看下面，那个机场小到看不见。但是上帝的创造你看得很清楚，哇，那真是满山秋色，哇，太漂亮了。各位，你越到下面，我说你只能看叫做见树不见林，你越往上，你真看到那个，哇，我说难怪这个就心动了，差点想从加州搬到你们纽约州来的，因为太漂亮了，哇，这个季节，有人说其实这两天是现在这里最漂亮的时候，那个满山的红叶啊，那种各种颜色。一方面你看这些是人画上去嘛，你怎么画都画不出来有那么漂亮，上帝稍微动一动手，那太漂亮，那个蓝天白云，我觉得上帝你真的太妙了，你怎么就会这几种颜色就搭配的那么好呢？如果那个天是黑的，那一点都看不出来，这很难看，对，它蓝的亮，难怪现在大陆很多代表团啊旅游团一到美国拼命拍照，哇，拍哪里拍蓝天，说哎呦这个我们回去看看天还可以有这个颜色，因为已经不太容易看到了，确确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那个都是雾霾啊，那个哪看得到那个蓝天，那还都一些白云啊，那个颜色调配的太美了。那你是要到高空去看，你再往上地球都看不见了，小到你不想你可以玩那个游戏，在电脑上你就可以玩那个 Google Earth， 你把它再说到最后啥都看不见。其实这个地球小到我们以为不得了啊，我们太有本事了。这个叫做 The Law of Limitation， 地球之小 其实人本来应该更有一个了解，我们太有限了，我们的头脑有限，我们的精力有限，我们的了解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我请问，如果五十年前，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有一天哦，两个人你们远隔千山万水，你们说话可以一清二楚，你们可以互相看得见，你说神经病，哪里会有这样的人？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根本不晓得，那现在五十年一过，那太简单了。那个 Skype 也好，或者用这种高科技的话，那两个人都讲话一清二楚嘛，你随便用这些工具一用不就？换就是我们人的了解是太有限，我们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了解。我们以为没有，我们以为没有灵魂，没有生命。我常说，如果你从手机里面就知道了。手机，它之所以叫手机，它是两个部分，对不对？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外壳，那第二个部分是比较重要，它可以接收信号。如果这个手机不能接收信号，它不能叫手机，它叫做最多叫一个电子玩具，你里面可以玩一些东西，但是它已经不能起手机的功用。那么接收信号，所以才叫手机。那有些人他如果不了解这方面，他们哪里有一些信号？我说现在这个房间充满信号，哪里我看不见，胡说八道，我看不见。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肉眼太有限了。有些人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看，看了我马上就行，要不然我绝对不行，我看不见你。我说你不要是上帝，你连多少东西你的肉眼能看得见吗？他说那我起码可以做个实验啊，我实验室里我知道啊，现在同意，但还算比较所谓的认真的。有些不然我不懂，这反正没有，胡说八道，哪有信号我看不见。我说你自己去想就知道了。第一，上帝造的东西从来不会更换，信号谁创造？当然不是人创造，人没法去造信号。信号很有意思啊，我六月份的时候，我整个从加拿大西部跑到东部，一站一站去那里传福音。那么跑到最东边的加拿大那个地方叫 St. John's， 那个地方其实离欧洲已经不太远，才不到2000公里，1000多公里就到了英国了。那个地方呢，当初100多年前一个科学家在那里做实验，突然间收到了从伦敦给他发回来的 response， 哇，他那是跳了起来，说原来有一种东西在地球上面跑来跑去，那个叫做 signal， 原来人可以借着一些设备把 signal 接收到，所以那个地方现在叫做信号山 signal hill， 是人类第一个在那里发现了有信号。那么信号从那里发现以后，是不是现在信号变了？哎，信号不对了，跟以前不一样。你放心，上帝老早就造了这个 signal 在那里。人现在东西是在接收的仪器设备在不断的完善，所以你好像觉得，哎，收到的东西越来越清楚了，讲话越来越清楚。当时是断断续续，若隐若现的，但是人已经发现，原来有一种东西我们眼睛看不见，叫做信号。所以常常有些年轻人跟我讲，因为我詹姆斯啊很郁闷的啊，某某又换了手机了，他们又一代一代，还有那个苹果时代啊五代啊，他说我们只能到超市买四代苹果，别人已经苹果时代。我说你不必郁闷了，那个苹果时代眨眼间就淘汰了，因为那个外壳是不断要换，但是里面的信号不会换。上帝创造的东西不会换，唯有人造的你是不断不断的，因为你的理性、你的知识、你的了解，这个叫做我们的 limitation。 苹果不可能说一下就出来苹果五代，它一定是一步一步它在不断的发展。但是你看有些东西为什么我说我们的人一模一样啊？你之所以叫人，是因为你能够接收信号，能够接受到上帝是一个灵，所以你能够跟灵产生关系。我们只是过去我们死在最终，什么意思？就是那个灵已经不发生，不起作用，好像一个手机你放到某一个地方，它怎么弄它上不了那个网，它没法去 receive 那个 signal， 所以那个手机叫做 dead， 那个手机已经不再可以叫手机，它已经不能起这个作用了。但是一旦某一天它恢复了那个功能，这又变成一个手机。 我们的人生为什么常常没有收拾觉得太差，好像我们活在这一天就觉得我已经掌握全世界，我已经什么都知道了，我已经知道就没有上帝，我知道没有上帝，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不了解说其实我们的了解我们的认识何等有限。所以耶稣一定要提醒我们，第一，我们的人生其实非常的不确定，第二，我们的人生也非常有限。我常常看了，有时候到国内啊，听到他们讲的一些话蛮有意思。其实这个这首打油诗正在告诉我们人的有限，你当官千万不要太狂傲，那叫政处副处最后都在你处，政局副局最后一样结局，政厅副厅最后一个大厅，大概是指回荡那个哀乐的，我不晓得，估计是那个大厅。正部副部最后一席，总理副总理最后一个道理，主席和副主席的最后一样缺席。你注意看，这个老百姓是很有智慧的。我们有时候常常，其实这个不是讲给别人听，也是讲给我们自己。无论今天你拿了什么学位，无论今天你觉得你拥有什么地位，无论觉得你今天银行里面存了多少钱款，无论你对你这一刻有多么的 satisfied 很满意，常常有时候，哎呀，张牧师啊，这个大概你们信仰都是那些老弱病残啊，你们大概需要一个乞托啦，需要一个拐棍啊，我们哪需要，我们无耻登科，我们什么都有，我们全都很满意。他只看见他的这个 moment， 他只看见当下。我差不多跟他说两年以前那个现在关在监狱里面的也很满意，他非常满意，他觉得说路在我脚下，前途都在我手中，我儿子已经送到美国去了，我已经哇都搞定没问题。我说我们每个人你在那个 moment 里都会突然间就觉得说我已经全部掌握了，我已经对我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我很确定，我很无限的，这个世界在我跟前是无限的展开的。那么耶稣一定要告诉我们，如果你忘记前面两个，你还必须要知道你赚了吗，你真的赚了吗，其实你赔了很多。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其实每个人都了解，时间对我们是一定的，我们的力量对我们都是一定的，这就是圣经讲其实你的任何都生有时，死有时，你欢乐有时，你悲哀有时，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地方都知道我们的人生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的人生一般都用四个字来形容，生老病死，或者悲欢离合，或者甜酸苦辣。那你看看这些字里面的，其实多半所谓正面的大概都不多吧，对不对？以生老病死来讲，大概只有生。哎，奇怪，有人说生其实也蛮难过，因为当事人哭得一塌糊涂。你有没有看一个小孩哈哈哈哈来世界里面，他一定很哭啊，拼命哭啊，哎，就旁边人都在笑，奇怪，哎呦，这个生命出生了，高兴。有人说等到一个人走的时候呢，倒过来，那个人可能心里很高兴，哎呀，我终于解脱了，我终于很高兴，旁边人都在哭。那么说不定他当然他自己可能不一定笑得出来，他也不太甘心。那总而言之呢，其实人生里面第一方面已经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呢我们一到世界上我们就觉得我赚拼命赚。耶稣说你赚了吗，如果你不去想那个日光之上，你赔得一塌糊涂，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的。那在中国专门有个记者做一个调查，这个人叫李彦成，人民日报，以前是人民日报，现在因为有网络版，所以他专门在人民网上面发文章。我看他前不久写了篇文章很有意思，他说中国的亿万富豪原来是这么多人死于非命，就是非正常死亡。那他不晓得为什么他会去做这个调查，他就把以前公开报道的，他找了72位，其实不止这些，他自己文章写，他说我只是把这些做出来做一个代表。2003年到2011年8年里面，被他找到72个亿万富豪。有人以为中国现在亿万富豪大概大量制造很多，其实也不是啊。你看最近中国官方的统计，亿万富豪多少？什么叫亿万富豪？不是说你资产到不到1亿元，是指你可动用资产，那个是两个概念。如果你房子买了一栋豪宅自己住，那个不能动嘛，那不能算。他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投资 别的地方的那个钱财要超过一亿，中国多少呢？只有63000多人。所以换成也不是很多人想象，大概现在大量的全是的，可能这60000多人里面可能有相当的比例在北美，这倒是有可能。所以常常被人感觉说很多很多富豪啊什么，那其实当然他的统计里面千万富豪富翁大概200多万，那么百万富翁是更多的，就是你可动用的资产。那有人说你在北京三环以内你有一栋房，大概就至少百万富翁。那这个人说这个可动用资产超过1亿元的时候，我亿万富翁里面不得了，怎么会这么多人会非正常死亡？他的统计里面告诉我们，有15个是被杀，平均才44岁。那17个很奇怪，自杀、自我了断，那么多钱，钱太多不想花，走。平均50岁，还有7个叫死于意外。那其实我看他，因为每一个他都有说明好怎么死的，简单的把当时的过程。这个7个意外，我发现其中多半像他杀。那有一个跑步，后来被人发现很远的离他平时跑步地方一个池塘里面找到尸体，我想他可能觉得天太热跳进去游泳一下然后就淹死，他也带回，可能是被谋杀，不过因为找不到凶手。另外一个是被重金属混在饭里面中毒，那么慢性中毒就死，那因为也找不到凶手，所以就归入意外死亡。那么14个被枪毙，平均才42岁，大概东窗事发，总而言之就被执行死刑。那19个叫过劳死，过劳死现在非常普遍了，就变了，就是正是如日中天嘛，事业也好，人生也好，突然间这个平均才48岁。我看完以后，他说这些人啊，72个人平均多少？46.8岁。哇，我一看简直差不多偷笑。我说我已经活得比他们久了，还好我不是亿万富翁。因为这个作者哈、啊。他的结论，他说亿万富豪变成一个高危险人群，按照他的统计，以这样60000多人里面有这么多非正常死亡，他说几乎在中国是所有群体里面最高风险的一个人群。所以这个作者蛮有意思啊，他最后有个结论，我觉得他的结论写得蛮妙，他说两样东西，一样叫财富，一样叫死亡，一样是人们最想得到的，一样是人们最不想得到，好像很矛盾，但是却集中出现在拼命追求财富这数10位主人公身上。其实我蛮建议各位，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些数据，有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是一种怎么讲？大家看完以后说：“哎呀，还是这样，还是羡慕，死就死吧，反正谁不死呢？”但问题是，我说如果好。现在告诉你说，你给你一大笔钱，不过你比一般的老百姓会少活20年，你要选哪个？那当然，我宁可多活20年了。我干嘛40几岁我就走了？那钱财我又带不走，对我有什么用？是不是只有在中国？美国人也做过类似的调查，当时也是有一个记者，这是在将近100年以前，上个世纪20年代。也是一样，有个新闻记者就去调查当时美国所谓最富有的7个人，里面有钢铁大王、小麦大王、当年的股神、那个时候的这个股市的总裁等等。而这个人调查更有意思，他是做追踪调查，就是23年的时候，然后过了25年，他一直关注看看这些人的结局如何。1948年，发现有3个已经自杀，有一个是死在监狱里面，然后呢，另外两个大佬都已经破产倒闭，有一个当时还在监狱里。我看完这两份资料，我忽然一种感觉，这是惊人的相似。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是在这边，一个是在太平洋那边，一个呢是现代的事情，一个呢是将近100年前的事。你从这个背后看到什么？圣经老早告诉我们，日光之下从来没有新事。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哎，只是现在啊，大概以前不是这样。都是活在这个矛盾里面。一个人当他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想法、所有的那个头到窝子要赚，我今生给我赚一个钵盆满盆，盆翻，赚到了，我赚够了， 他哪里还有时间再去想灵魂的事？而今生这个所谓名利场，这个词用得很好。那个据说有一次哈，这个乾隆皇帝，那么他北京不待，跑到江南去，要到南方去看看。那后来呢，跑到镇江那个地方，他就镇江是靠着长江，他跑到那个塔上面看看下面，突然间就问旁边那个老和尚，他说：“你告诉我现在下面长江里面有几条船？”他老和尚被他一问，吓都吓，我怎么知道啊？那个长江是中国主要的航运啊，尤其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么多来来往往，我怎么数得清楚呢？陛下，真的，这个皇上很抱歉，我完全不知道，没法回答。你说有几条？乾隆说：“我看来看去只有两条。”啊，只有两条，哪两条？他说：“一条叫名，一条叫利，就这两条。”他有没有讲错？还真没讲错。你对这个世界归根到底，你要的就是两个，一样叫名，一样叫利。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赚的全世界，其实全世界讲到的就是，如果没名没利，谁去抓？管他，谁要他？所以你再回过头来想，到底谁曾经这样讲过，这样清楚告诉我们，两个世界啊，一个在底下，一个在上面。你若赚了全世界，我常常喜欢用一些80、90后嘛，因为我在国内现在主要不是这个人。哎呀，我真是觉得他们有些话讲得蛮准的，他们告诉我说，人生像一张茶几，上面摆满了悲剧啊，那个悲剧当然谐音啊，不是那个杯子的悲剧，充满了悲剧。还有人给我画一幅画，他说：“你看人生不就悲剧吗？从出生一个奶瓶就是一个悲剧，到死的快死的时候的吊瓶也是一个悲剧，所以人生是一个悲剧接一个悲剧啊。那比较希望中间那个悲剧比较好一点，说明我们人生啊。不过很快他也知道两头都是悲剧，中间那个也叫悲剧啊，所以叫人生就是一个悲剧接一个悲剧。”说明什么？还是一样，年轻人不是没看经啊，他看透了，他知道了。你跑来跑去，你怎么办？就活在悲剧里面。但是呢，又没有有人可以告诉他说，现在你可以脱离悲剧，你可以不必活在悲剧。这是地上的人生最大的困境就在这里。但是你注意看圣经的话，从来不是耶稣，从来不是只让我们看见真相而没有答案。这就是神的话跟人的话的分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个真的信仰。谈到这里，我常常说，有人说那咱们中国不是也有信仰吗？咱们中国也有佛教啊，也有道教啊。不过我说佛教的基本上告诉你一个词，叫人生很苦；道教的告诉你叫人生很空。除了苦和空，那还有什么答案呢？有一个答案，西方极乐世界，你将来有一天突然间跑到那啊，大吃大喝啊，很快乐。但是他又忘记里面有些矛盾，好像比如复旦大学就出过一道题，各位去看网上，后来被这个网友叫做神题，就是这个现在中国大陆只要蛮奇怪，就前面加一个神，叫神题，因为那道题其实出的蛮有神，他就问说，请问如来佛和玉皇大帝哪一个比较大？这一问呢、啊，真的，这复旦大学的考题里面就出来这么一道题。其实这个题蛮有意思，因为他是告诉你，其实里面有个矛盾。因为如来佛是指他法力无边的，没有人可以翻得出如来佛的掌心。但是如果你按照佛教，至少在中国的佛教里面，那个行政级别，玉皇大帝比较高。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那谁管谁？玉皇大帝说我长官了，我管你啊，我比你高啊。那如来佛说你试试看，你能不能跑出我的掌心？翻不出去啊，那应该如来佛比较大。那问题是如来佛又比玉皇大帝小一点，掌管极乐世界是玉皇大帝。所以单单这个题就把学生考傻了，叫神题。但是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大陆？我看到跟我的同学啊，都是挂个佛珠啊，都哎呀，都说哎呀，我们也去参加一个佛会啊，我们去听听讲经啊，法师做法啊，到底讲什么？ 不晓得，我不晓得，反正就咱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不错，叫人劝人为善，造成呼噜啊，积点功德。哎，我说你要积功德干嘛？你既然无神了，你说将来你啥都没有，那你要积功德又怎么样？哎呀，不为我自己啊，为我的小孩啦、啊，出门保个平安啊，有的车上也挂一个符啊，弄一个，越来越多的人。我说第一，你没有想到吗？你自己已经了解，人原来里面有个心灵世界。但是为什么你的心灵世界你自己乱七八糟？我就人云亦云，只要这样就可以了，有个买个平安就可以。最近我去这个澳洲一回来，先到了 Nevada， 刚好遇上一群同济建筑院设计师到那边去做访问学者，啊，因为全是党员啊，他们告诉我。他们进教会也不是别人请的，他们听说了，他们房东说去教会，他们跟着来。我说你们为什么来教会？他说我们在中国就是叫逢庙必敬，我们觉得既然到了这边也不要错过，我们跟西方的上帝打个招呼。就我说你的想法蛮前卫的哈。他说不瞒你说，我也是党员，不过现在我们也了解，我们就哪个都不要得罪，我们既然到这边了，我们也表示一下我们的意思，表达一下我们的敬意。哎，第一，你发现啊，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真的发现，原来有个心灵世界。他已经不像以前这样，哇，哪里啊，我啥都不信。他说我在中国也是，他说我去个地方，我一定逢庙必敬。换掉第一，人已经知道有一个内心世界，他也知道他自己搞不定那个世界，无论他的权也好，他的钱也好，搞不定那个世界。但是呢，怎么弄呢？哎呀，就是，反正条条道路通罗马，反正我哪一个都不得罪，哪一个我都表达一下。我那么说，那个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反正，我不惹他，他也不惹我。他看我那么虔诚，一定对我很好。就我说，那你如果你这个想法，你进教会啊，真错了，因为教会里面的法则跟那不一样。那这就是耶稣讲的法则。刚刚我们讲的是马太福音26:16，这个16:26。你注意看，耶稣前面告诉我们什么？前面告诉我们就是什么是日光之上的法则。耶稣对门徒说，对那个时候的门徒，就是那些跟着他的人，反正我们算耶稣的门徒了。那个时候蛮流行的，有的人做加玛列的门徒，有的人做施洗约翰的门徒，反正出来一个领袖，就一群人跟着他，很像现在哈，这个所谓有很多粉丝。或者是某某先生，某某就是我的偶像。我一到那里问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到西雅图去，那一群也是上海海运学院，到那边他们是2+2，在中国念两年，到那边再念两年。我说你们的偶像是谁？他们说不用讲啊，就我们旁边那个人。我说谁啊 ？Bill Gates，Bill Gates 住在西雅图，现在很多中国人都跟他做邻居了。Bill Gates， 那我说 Bill Gates 是美国人，你给我讲一个中国人。想半天，姚明，我说姚明也不算，那时候姚明在休斯顿打球，我说他也不算。你给我讲一个就在现在中国，活在中国当下，在中国生活的。想半天想不出来，因为我一看，我说你们这个我们那个年代就是 hero， 就是年轻人当你的 role model， 想了半天除了 Bill Gates 就是姚明。那我说你羡慕他们什么？有钱啊，多出名啊，这么多粉丝啊。我们人当然想的，一方面你会觉得一种悲哀，就是你想一个自己的活在你身边的，我说你爸是你 hero， 哎呦，谈不上了、我从来不会是我爸的粉丝，因为我说那不一样。我们那年代啊，真的觉得毛泽东第一，我爸就第二了。差不多很多人都是这样，好像父母是真的，哎呀，就觉得在心里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你的老师呢？现在很多人说哪里呀、父母哪怎么会做我的 role model？ 老师怎么会做我的 role model？ 一方面你看到一种悲哀，是在讲是一种悲哀。第二方面呢，我说你要知道，真正的 role model， 他不但是能讲。你不能只看他外表，你得看一看他的生活。那个时候要做门徒啊，是真的要跟他活在一起。老师走到哪里跟到哪还不算，像耶稣这样，其实那是很多所谓这种的带领者都是跟他的人一起活的，一起生活，一起吃，一起喝。 耶稣对那帮跟着他的人，请你注意，这里的门徒不是你现在想象意义那些非常属灵的、非常那个，就是那些很多事凑热闹，所谓的“哎呀，我是耶稣的粉丝啊，这个人太厉害了，行那么多神迹啊，哇，发表那么多，这个很有号召力啊！你看到哪里都成千上万的人会跟着，哇，我跟着他太有面子。”耶稣对跟着他的人说：“若有人要跟从，还是那个若。”换了说，你们跟着，你们自己都不确定，你还以为跟着，你根本没跟。若有人要跟从，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啊，我相信那些跟着他人听的话就大吃一惊了，什么意思啊？我们已经跟着你，你应该很高兴啊！像中国现在很多大 V 啊，就是哇，如果是一大堆粉丝啊，很高兴啊，你粉了我没有啊？啊，太棒了！这个我们有互动啊，你跟贴我一定回贴，我希望我的粉丝增加。耶稣好像在赶他的粉丝啊。如果你是真的要跟我，你别跟错了，你别搞错了。如果你是真的要跟我，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然，耶稣讲话从来不会这样没头没尾，他一定把理由讲出来。为什么？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请你注意这里。你看中文马上就出来，这个字不是我加上去的。你读你的和合本身，你一定有空。生命或者灵魂，因为你要救自己灵魂的，必定上吊生命；但是你为我上吊生命，必得着生命。请你注意，耶稣在这里讲的完全是两种生命。换句话说，为什么？”今天如果你问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他一定告诉你，基督的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信仰，它不是一种宗教。因为宗教里面人讲了半天是在讲今天的事情，讲了半天其实还在讲地上的事情。那个极乐世界他去过没有？他连玉皇大帝跟如来佛哪一个比较大他都搞不清楚。他讲了半天就是我现在道场铺路，那对我有帮助，我的儿女，我替他们积点功德，将来他们出门大概不会遇到车祸，将来他们大概反正要生孩子去拜观音，要发财找关公，拜来拜去，奇怪，其实很多都是人，包括像那个妈祖，现在很多在拜，大陆我到福建也到处拜，我说你看看那个妈祖，本来是一个渔村的一个女孩，一个人呢，现在把她抬到神的地位去，那不管，反正就是保平安，反正就。每个都不得罪。日光之上的法则，我的意思是千万，我想我们当中也许有些福音的朋友，当然也包括我们弟兄姊妹在内，因为本来金弟兄要我来试讲A灵的信息，我自己觉得这个经文对我自己太有帮助了。我们要了解这个日光之上的法则，不是到了将来才用。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你在今生已经用了这个法则，对你大有好处。这是神明明讲的话，神说连地上的父母都知道把最好的给你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天父。他绝对不是要我们只活在那个上面，不活在地上。如果你在地上你已经可以用天上的法则，你将受益无穷，你将受益无穷。在这里我们看见上面的法则和下面的法则，首先耶稣要我们打破一个幻想，什么叫做跟从。我确实觉得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年，就是其实不叫基督徒，那叫糊里糊涂啊，就是哎呀，反正就是大概当了基督徒也很好，我也没有什么损失，而且我觉得考上加好，我自己以前对自我感觉也蛮好，那么现在呢，好像我觉得我更敬虔，哎呀，我也去教堂，我也奉献，我也做礼拜，我也这个，我甚至那个时候在德国还开查经班，开得热火朝天，每个人都在称赞啊，陆家太属灵了，你真不得了，你跟我们一样一个打工的穷学生啊，又开放又查经、啊、结果我自己就发现啊，到后来我没有，我其实是变身再道，我说上帝啊，不行，因为那个时候。我一方面办查经班，我觉得查经班最重要就是那顿吃的。我觉得查不查经当然也很重要，不过晚餐如果做得好，来的人就多。我 们那时候真的，我们学生到了海外参观，其实最爱国的就是我们的胃，特爱国。哎呀，那个西餐这也不好吃，那也不好吃，哪里有中餐，我们跑去就吃了。那结果到我这边查经啊，这个我第一次做的菜叫土豆烧牛肉，土豆其实就是马铃薯。我来解释一下，因为我知道一些台湾来的土豆以为是花生，那咱们中国大陆叫土豆，就是马铃薯。我那道菜也算是蛮拿手，越做越熟练。到后来70几个人赶来就为了吃土豆烧牛肉哦。哎呀，但是到后来我跟上帝埋怨，我说不行啊，这么多人来，这个我哪受得了？我的时间也不够了，我要打工的，我全没时间，全搭进去了，一道菜也不够。别人是吃了满头大汗，我说我是吃的我满眶泪水，这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哇，那个查经的时候，我那脸色也不太好看，我心里想，这个人往我吃这么多，也不帮忙洗碗哦。搞到后来，有一次被他们在那里讨论，我回房间拿一本书。我出来的时候，他们不晓得我已经站在他们背后，几个人在那里讨论说：“这陆家出什么事了？会不会失恋了？还是什么？看他怎么这么难过。”突然间，我心里面很受责备，因为我告诉人说：“你赶快信耶稣吧，信耶稣，你有喜乐，你有平安。”人家说：“这个人不晓得出什么事，看他那么难过。”所以你发现什么？我们那一刻才发现，信仰是跟生命有关的。你的生命没到那个程度，你以为是信仰就是哎呀，因为那时候我真是觉得我也停不下来，因为大家一片称赞，每个人都哎呦感谢主啊，陆家太属灵了。我心里想，我不属灵，我是属这个灵的，里面已经啥都没有了，我一片埋怨。耶稣那个时候已经跟门徒讲，你们不要充满了幻想。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跟他？以为说耶稣，哎呦，你看山上一个神迹，这个马上。面包好像发不完了，饼好像分不完了，那个鱼分不完了，哎呦，这个人跟着他没问题。那旁边还有他的门徒，那时候各种想法都有，两个还在争起来，一个要在他左边，一个要右边。换句话说，耶稣如果将来哪一天你当第一把手最高政治领袖，那一个人大委员长，一个政协主席，这两个位置跑不掉，因为我们先占了。而且他们这么一弄呢，这个旁边的门徒就生气了，哇，岂有此理，这位置被七个长尾，你们占了两席，那我们占到哪里去？不行啊，这圣经说他们就跟那两个就咬牙切齿啊，简直是恨不得这个把他们弄掉再说。这个叫做幻想，换作了你所有这些想法完全是日光之下。耶稣对两个门徒直接老张说，你们要的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在要什么，我的国不在这个地上，我的国在天上。这么清楚告诉两个世界两个国度，如果你还是用地上一切的价值观去衡量，看看这个信仰我能得什么。所以什么叫做跟从，我觉得也请原谅我，因为虽然今天是一个福音的聚会，我也不想让那些福音朋友觉得受到惊吓。不过呢，我觉得既然是福音，这个才是真的福音。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错觉，以为这个福音只是我们在地上，我们在好上加好，我们本来就已经不错，现在更好一点，我们本来已经对自己生活也算满意了，现在呢更好一点，或者呢我们有些问题解决不了，耶稣啊，现在以前找观音，现在找你了，现在到美国来，听说美国人的神就是耶稣，到处都叫啊，好像一个庙一样，那我们就进来一下。然后呢，现在拜托你了，我要工作你得给我一个，我要老婆你得给我一个，我要这，反正总而言之。所以你看见耶稣跟着是第一个要我们打破幻想，那个都叫做幻想。因为你在地上上帝造的规律，你人在地上你就活在这三个规律里。但是耶稣告诉你有一条路啊，你自己都知道的，你的心灵里面为什么我们人，你发现很有意思，一方面我们人在地上，你大概也同意是这三个规律，但是你会发现人不满足的就在这里，我们拼命想要突破这三个规律。如果真告诉你一天到晚你都不确定，你说那有什么活头呢，我不活了都不确定。人一方面想要确定， 你的安全感，因为你觉得有确定，所以你会有安全感。如果现在告诉你马上明天可能炒鱿鱼，马上公司要倒闭了，很多人就人心惶惶，因为他突然发现不确定了，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活呢？所以第一，人会本能的他不要不确定，他要确定。第二个呢，人老想突破，他明知道他有限，但他也不想，他总希望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的界限，特别是生与死的界限。你发现所有医学上的也好，所有人类的努力都为了拼命追求，这是要突破。那第三样，赚和赔，虽然一方面也知道说我有得必有失，但是呢，到底都想要得不想失。你发现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显然我们的内心不满足于我们在这样一个日光之下的世界。如果已经满足了，倒也就没有问题了。问题，人类的痛苦、挣扎、矛盾正在这里。耶稣说有一条路，你若要得着真实的生命，你先要舍掉你的生命。昨天我们已经从这个角度已经从神的话看见。你以为抓住了吗？你抓不住，你越放手，你越得。有个故事讲得很好玩，讲一个小朋友被他妈妈带到一家店，经过那家店，那家是美国很有名的巧克力专卖店。小朋友不走，看里面都是这么漂亮的巧克力，很想要。他妈妈说他看一眼，看一眼，带他进去逛一下，逛一下他更不走，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妈妈看那个价钱很贵，哎，不行，不能，太贵了，拖着他就走。小朋友就赖着那不走。后来那个老板看那小朋友也很可爱嘛，年龄也小小，那老板说这样，让他过来过来。他把一个巧克力的罐子打开，他说你抓一把，不收你钱，送给你。因为这下那个妈妈一高兴啊，又不要钱了，赶紧抓，抓不自己想抓，不好意思，老板叫那小朋友抓。小朋友看看那个老板，看看他妈，看看那个巧克力，他不动手，因为他妈急啊，所以不好意思，就愣在那儿。后来呢，那老板一看呢，就替他抓了一把，放到口袋里。出了店了，妈妈还不高兴啊！我怎么教你？不要钱不拿，白不拿，你干嘛不拿？怎么这么笨啊？怎么不动手啊？你刚刚不是要？那小朋友把口袋给他妈妈看，妈，我老早知道他的手比我大，我抓我人，我说你看见这么多糖的。这小朋友聪明嘛，其实比他妈更聪明。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老觉得我们上帝哪里需要你，我们一切都搞定了。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不动手反而上帝动手，我们越放手，你看这我们抓能抓多少。我们有时对自己的生命也是这样，对，好像我们那个手抓到一个地步，你越倒空你越放手，神真动手。我常常想到我的母亲，我妈妈我父亲也都来过这个教会。我妈妈呢，在三年以前被查出来结肠癌，晚期的结肠癌末期。那我岳父也是一个外科医生，所以呢，这个当时给他主刀的医生跟我的岳父都告诉我们说，妈妈最多就是两年，这是最好的情况。因为已经不但是结肠有癌症，而且淋巴里面也有癌细胞，已经都这样的情形。但是我实在是感觉，我只看见信仰。妈妈过了九个月，马上一检查复发，第二次开刀更惊险。那个开刀完以后啊，那个我岳父亲自给他主刀，岳父告诉我说，你妈已经不能帮他开第三次刀，他所有的肠子已经整个剪掉了三十几公分，再剪没地方可以剪，而且呢，那个时候那个血压到了最高只有三十几，高压上面三十几，下面几乎看不见，这样的在那个边缘上几乎就是。但是很奇妙，那个我妈妈到现在活得好好，她什么药都没用，而且其实她现在连吃都不太能吃。有时候我们想， 靠这些东西能维持多久？因为医生说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因为他肠子消化的功能几乎已经没有，所以大概就是喝一点这种流质类。我们做小费的当然会担心啊，哎呀怎么样啊，我每次是扒着的人，妈妈我说我赶快回来，他说你第一你好好传道，你不要担心，你妈没事。第二他说陆家你想想，两次开刀16个人信主，他第一次住院11个人都是那个病房里面传福音信主，第二次开刀5个人。他说妈你多高兴，如果再住一次医院，我心里想你再住一院机会都没了，还再住一次医院，他说如果再能救一个人多好啊。而且他说你不想想，生命都在上帝手里，如果他不要你妈去，你妈想去还去不了，如果他要你妈去，你妈想留也留不下。我真是觉得奇妙，几个月以前爸爸到那个湖州那边去传道，妈跟你一起去啊，我们你能行吗？妈说很好啊，你看他们去了都回来了。哎呀，我真是发现了，同样癌症病房，我讲过这两次哈，一次在上海华东医院，另外一次上海肿瘤医院。如果各位去过，这两家医院都是在中国算是相当规模的。但是最可怕的是这种医院你一进去，尤其到了那个癌症病房，那个电梯一上去，只要电梯门一打开，我就觉得感觉完全进入一个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叫做悲惨世界。你就能感觉到，哇，不但是病人的哀恨啊，这个，而且呢，每一张脸，从病人到家属都不开心的。哎，当然没有在癌症病房里面笑嘻嘻的。我一进去看，我妈最高兴，很奇怪，她说：“我刚刚旁边病床那个又信主，那个又信主，她特别高兴。”那不但这样，我看尽人世间的各种情形，什么情形？其实我那时候才发现，人最大的痛苦，真的还不是身体上的痛苦。常常病房里面那些儿女一走，哎呀，那些老人家就跟我妈讲，他们在那里吵，吵什么？吵将来房产归谁？我亲耳听到有一对哦，几个他家几个孩子在那里声音讲得很大，妈的丧葬费谁出？我心想你们轻一点啊，老人家听得见的，是住在旁边的。果然到一走啊，老人家流眼泪了，说你看看这样，说我还人没死呢，都已经在讨论丧葬费该谁出，都他们要打起来吵起来，你该出多少该出多少。心里想丧葬费虽然是不小一笔数字，也不至于，我看他们每个都穿着就开着车过来，好像你应该蛮有钱，那自己的妈妈那个丧葬费都会吵到这个程度。所以很多老人跟我妈说，哎呦，真的不想活了，活了还有什么意思？我们当年含辛诉苦这孩子花在他们身上的心血，现在完全不当个，希望我们这个爸爸我们早点走。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人生的路在哪里？是为什么？因为地上的法则一定利己，只要你自己，我好处我管他是我妈，管他是我谁，反正我得多少。耶稣说你这样的人生啊，你永远在痛苦。你跟着我，我告诉你，真的有一条生路，从利己到舍己。你越放下，你看见那个生命原来不是那么沉重的，原来你看见不是那么走不过去。我也是在想，真的，我看到那些前辈，真的，我常常觉得感谢神。其实我们当中也有好多位，我深知很多真的长辈们能够走到如今不容易，但是你会觉得真的路越走越宽，是你越看自己我不重要，越看自己我愿意放。中国人是老早就知道这个道理，你退一步海阔天空，何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但是很多人说我怎么办呢？我没办法，我退一步人去楼空，我怎么能退呢？我就非得跟他斗到底，我非得跟他争到底，无论跟谁，我的家人也好，我的朋友也好，我的，反正我得争那口气，反正我得跟他斗。我心里想，你斗，但其实这是对我自己讲，因为我真的我能够奉献出来。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过这个见证，我在 柏林亲眼看见那个赚了最多钱的那个餐馆的老板跟老板娘，结果老板娘跳楼自杀。你现在想想很不值得，他因为自己埋在花盆里面那个金条忘丢了，自己找人把他扔，你扔了就扔了。那个餐馆是在柏林市，我现在经过柏林还常常去看看，现在已经不是中餐馆了，后来卖给一个意大利人。我心里想，你这钱这么多，你也不是说这些金条你没了你就活不下去，你还是活得比大部分人都活得好，干嘛呢？钱丢了就丢了，他不行了，想不通啊，成天吵啊，到最后精神崩溃跳楼自杀。这一死的完了，那个家就家破人亡。那个先生带着两个小孩，他们家那时候两个小孩都很小啊，哎，有一个老大才刚刚上初中。他先生那个气啊跟我说，小张啊，你看这个死老婆子。因为我心里想，你太太都死了还骂他，他说你看他倒好，他自己也找不了，家也不要了，孩子也不管。当然显然那个婚姻本来就一塌糊涂，他们自己说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啊。为什么目标？赚钱，只要一进餐馆，一个赶快到厨房切菜呀、啊、那呀炒，一个呢就在酒吧后面。这个我常常劝他们，我说你们不必那么辛苦啊，谁都知道你们赚了很多钱，除了税务局不知道以外谁都知道。哎，他们对税务局说我都没赚什么钱，他们做两本账，一本账都说没有啦，没赚什么钱，你看我们很惨啊，所以也几乎不交什么税啊，能漏就漏，能偷就偷。但是呢，两个人苦难让一个小张，我们就是劳碌命，我们就苦命，我们就打工的命，就这样啊，真的叫苦了一辈子。结果呢，为了几根金条，这个老板娘就跳楼，而且这跳楼呢。真是叫做人走了，那个他的另外一半，那种愤怒，那种仇恨，哎，我心里想，这谁？那不是你太太？你干嘛？人都走了，还好像咬牙切齿过不去。耶稣告诉我们，其实那个日光之上的法则，你用在地上，你就活在天上，而那个活对你绝对有办法，绝对对你的人生带来多大的快乐幸福。为什么走不出来？我真是感谢主。我妈妈说，不但是她说，我自己到了病房，我两次刚好也在国内服侍，我在我妈身边，真看到那些本来苦不堪言的，哎呀，真是能够皱纹再展开，脸上笑容再展开，靠什么？认识了真正生命的主。原来人生没有主多苦啊！我心想，真苦。从自救到神救，每个人都想救自己的生命。我常说两种产品你去看，一定是最有效果，一种叫保健品，一种叫化妆品，对不对？同意吗？啊，每个都囤了，拼命囤了，哪里出来又说哦，某某一宣传说这个有啊，大家都去买，都去买。那化妆品，你干嘛用这两种？也唯有人用啊！你看一个动物，有只猫在那涂，有没有？绝对看不到。哎，人用这两样，第一已经证明一件事情，人在追寻永恒，你同意吗？干嘛用保健品？就希望延年益寿。干嘛用化妆品？希望留住青春。一方面人明明在追寻，但是一方面呢，想用自己救的办法。所以耶稣对门徒讲得很清楚，你如果想要得着真实的生命，你如果不先把你那个破旧的生命去掉舍掉，你没有办法得到那个真正新的生命，因为那个法则、那个观念、那个跟你过去习惯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凡为我你舍掉了生命，你就跟我一样得着那个真实的生命。我们都知道，真正的荣耀在十字架的背后。若不经历那个十，救人若不彻底的钉死，没有办法。我们中国人老早知道一句话，你旧的不去，新的怎么来？你不能够半新不旧的，也就是说你的旧皮带里面怎么装新酒的，到最后一起都漏掉了。你新酒一定装新皮带。我们如果这个整个的观念没有改变的话，你再多新的道理对你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感谢主，我觉得在这里神把一个真正日光之上的法则告诉我们，谁都第一，圣经一定帮助我们先了解地上的人生没路，但是上帝也告诉我有一条路在他们， 我在21年以前，当时我觉得我想清楚，上帝啊，我跟你走。那时候我在德国也拿了身份，我在德国这个也在 PhD 的课程里面。那个时候大众啊，好几个公司以前因为我在上海的时候已经跟他们有很好的关系，都来找我说你没有问题，好像连出路都预备好。但是那时候真实的感觉，如果没有信仰，不但是我自己，我看见是我们中国是需要这样的人才，但是如果我们的内心世界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出路，我们仍然没有。我过去曾经以为到了西方，好像我们看看这里的制度，看看这里的行，看看这里，我们觉得也许这样东西那样东西我们可以移植，我们可以帮忙，也许可以建设一个更好的更强大。但是我到了柏林看得更清楚，柏林围墙在我跟前倒下，我发现人心里的围墙根本没有倒下来。所以我以为我想清楚，我说好，放下这一切去做传道。那简单来讲，我就到美国来装备，当时还很兴奋，上帝你看我现在还不错吧，什么都放下。那个就是我第一次去的那个神学院，在加州，在我们洛杉矶的帕萨迪纳旁边，那个是校园。我坐在那个座位上面第一次认真的听，结果发现8个小时我真的连一句都没听懂，因为他是用英文讲，我哪里听得懂英文。我的英文你说不懂其实也懂一点，因为以前中国我至少有一句会讲，叫毛主席万岁，还有一句也会讲，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那个年代根本不学，我后来在大学学的是日文，后来到上海学的是德文。英文我以前想没问题啊，我学外语好像也蛮快的，大概也差不多。坐在那个座位上真的什么都听。我跟上帝说真的有没有搞错，弄错不可能吧，怎么可能在这地方装备。所以当时就觉得我走自己的道路，上帝本来好像出来也是，哎呀我就是很多怀疑啊，很多担心啊，我在美国也举目无亲啊，我这个现在更好了，已经证明了语言不会也不能怪我，我打道回府，我当时就打算要走。那后来想来了美国也别浪费那个飞机票，我到纽约走一走，哪里看一看再说，再回去。结果呢第二天啊，早上起来就打电话打给那个旅行社问啊，当然都是问那个华人旅行社有没有你们的 package 啊，这个帮我安排一下。哪里想到太早，我7点多醒过来也睡不着啊，打电话根本没开门。后来我想8点要上课我还是去了，我到教室坐在那听听看。我当时说陆家，如果今天能听懂 Good morning 也不错，至少我来美国还有点收获。我说奇怪，昨天怎么我连 Good morning 都没听懂。那我那天第二天我坐在那个坐最后一排，门就在旁边，随时打算溜，我竖着耳朵就听听看。那个老师叽里呱啦又讲了很多我也没听懂，突然间他讲了一句话，你们当中谁有代祷的事项提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也很诧异，我忽然间觉得我听懂了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代祷的事项我们可以祷提出来。我马上就站起来，我当时也来不及多想，我这么多代祷事项你们替我祷告吧，我现在觉得我念不下去，我现在我要回去。一站起来没想到把老师也吓一跳，因为在美国如果你念过那个不需要课堂里面很多人都挥个手就可以举个手不必那么激动，我一站起来很激动啊，我想完了他们全看着我，再把他们也吓到看着，我想怎么办，我讲什么，我现在虽然听懂了我也不能讲中文也不能讲德文也不能讲日文，我看着他们，我心里想我讲你干嘛，我们老中讲句英文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先到单词啊韩语法，你现在怎么办呢，来不及了。到后来我想我那天好像多半是像是讲德文不像是英文，大概意思就昨天我啥没懂，现在我也决定回德国去了。一面讲就浑身发抖，结结巴巴就这样。我看到那个老师没有讲一句话，看着我，一头白发一个教授，他就走过来，走到我跟前，还是没有讲话，看着我，然后就在那儿跪下来，开始祷告。因为当时真把我吓一跳，我看那个老教授就跪在地上，你一低头就看到一头白发一个老教授。
不但是他，很多同学他们离开座位，走到我跟前，全围着我，跪在那里，他们迫切的祷告。这一幕我是终身难忘。我发现那一刻我站不住了，我就跟着他们跪下来，真的，一跪下来，这心里面说不出的那个感觉。圣灵在里面责备你是一个失信的人，不是你自己愿意的吗？愿意走这条道路，为什么没有信心转身就走？你今天看见什么？真的，你想，我在校园进进出出，我在中国，我在德国校园进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教授会在学生跟前跪在那里，这么多跟你从来不认识，跟你的皮肤颜色都不一样，迫切的跟你一起祷告，是因为有一位神，这位独特的上帝，他掌管一切，他带领一切。那一刻真是我泪流满面，我要跟你走。圣灵一遍遍在里面说，你跟我走，凭着信心你跟我走，我用爱来呼唤你，跟我走。我真是流着泪说，我跟你走，主啊，我知道我还要继续走自己的路吗？那条道路能把我带到哪里？我真的已经知道了，我在中国跑来跑去，我到了德国跑了这些年，问遍溪水和山林，到底哪里能找到你的心？我跟你走，我真是感谢神，21年走过来，我实在感恩。今天我还是同样在各处地方走，但是我真实看见哪里有神的话，哪里有圣灵的工作，哪里人对上帝有这个回应，神擦干他们的眼泪，神改变他们的生命，神使多少破碎的家庭重新活过来，神使多少已经昏睡的灵魂重新醒过来。巴不得你我真正发现日光之下不再有留恋，但是却善用日光之下上帝给我们生命的机会，追求上面真正得到生命。愿神祝福我们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停在这里，恩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恩待我们，再一次帮助我们思想日光之下好像三条绳索，我们被捆绑，我们的生命在叹息当中逝去，年份牌月份牌一天天的往前翻，皱纹一条条在我们脸上增加，但是主啊，更深的叹息是在我们心底的深处。谢谢我们的主，无限的上帝把自己放在有限里面，永恒的神甘愿进入这个暂时的人间，上帝成为人的样式在基督里面。主啊，你把天上的法则带到地上，你更把永恒的生命带到人间，你对一群真愿意跟随你的人说，想清楚啊，不要活在幻想里面，你幻想如果是在地上，你们一定清楚地上的结局，我却不属这地，我要把你们带到那个不同的国度，愿意跟我走，愿意跟我走，你必定得到生命，不但是永恒的生命，你的今生不再一样，你的心能够真正找到归属，你的眼泪能够真正被擦干，你能够真正不再活在叹息里面。主啊，彼得和约翰看见了，听明白了，跟上去。主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位能够被你打开眼睛，认出你来。如果你是真心诚意来到这个聚会，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的主，你愿意称呼自己做他的门徒，有没有？若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谁，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邀请你，我们一起来走这条日光之上的道，愿意吗？如果有这样的福音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你真愿意在主的面前，你说主啊，我愿意跟你走，请把你的手举起来。我相信主耶稣认识你，谢谢主，请放下来，请放下来。我觉得我们每一位都需要，主啊，你也同样拉着我的手。我知道我常常走偏，
我知道常常我又回到地上的法则，主啊，今天你看见许多对你的话语，对你的邀请有这样的回应，恩主啊，你都认识他们，你也必定纪念他们。今天没有一位来到这里是偶然进到这里的，主，唯有你深知我们内心最深的需要，你深知我们每一个家庭的需要，你知道我们每一位前面道路的需要。我再做一次邀请，刚刚举过手的你不需要再举，主耶稣认识你，但是如果你这时候有真实的感动，你真愿意，你刚刚没有举手，你这个时候对主耶稣说，耶稣，我在这里，我要跟你，我知道地上我奔遍溪水和山岭，我无路可寻，无路可走，死亡在那里等待我，给我的人生画一个句号，我从虚无出来又归于虚无，我不甘心这样的人生，我谢谢你从天上日光之上你垂下你的手拉我进到那个国度去，我愿意去，我愿意更深来更深。若还有这样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你愿意愿意吗？就在这一刻举起你的手来，主耶稣认识你，谢谢主，谢谢主，请放下，请放下，主耶稣认识你，恩主啊，我们感谢你，再次谢谢你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奇妙的工作。主啊，因为有多少人在为我们祷告，主啊，在祷告里面让我们真看见一个天上的国度开启，我们虽然过去彼此互不认识，若没有你，我们如果认识也是互相的利用，互相的算计，但是谢谢主，如今一位天父，一个圣灵，一个信心，把我们带到一起，我们一起成为神的儿女。愿主你特别纪念，祝福每一个向你敞开的心灵，每一次向你举起的手，每一个心灵的大喊，你都知道。愿主施恩祝福我们，真心诚意愿意做主你的门徒，也配称为你的门徒。求你引导我们，把天上的法则继续不断的借着圣灵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若要我的生命，必先舍己。主啊，谢谢你打通这条道路，让我们的婚姻可以活过来，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可以活过来，让我们自己可以真正心灵被你活过来。求你纪念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深信我们奉主名所求的就无不得着。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如此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请大家一起站起来，好吧？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做一个回应。